Так.
我们刚才又宣读了我们的年度意向，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上个礼拜我引用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在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和大家谈到说，其实从当前的时空面向未来，其实这个平安越来越会成为稀缺的存在。那么世界上不仅仅是因为天灾人祸、地震，那么气候变化、战争种种因素会使人造成不平安，其实有许多的人因为对这个世界失去了盼望，产生强烈的绝望感。因此啊，虽然科技造成生活越来越方便，我们从手机来看，或者是自动驾驶啦，种种的情形，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照说是越来越方便，但是却仍然有许多人没有办法生活下去。那有的人是因为经济缘故，或者是他们的盼望不得满足，有的人是因为人际关系种种的情形。那么据说首尔的汉江大桥、重庆的长江大桥，还有一些地方都要派这个桥梁的巡守员，因为跳桥的人呢、防不胜防，太多了。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有责任要把属天的平安、高质量的平安、基督里边的平安，借着我们的存在而带下来、扩展出去、延伸给我们身边的人。那么我们如果要给人带来平安，基本上就要明白带出平安的基本原理。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到十九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们脱离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段经文当然有很多的内容，但是我在这里首先只提到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我们属基督的，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能够超越世界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属世界的，那么才能够脱离一些恶的权势。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着真理成圣，真理会带下神的平安来。那么还有一个关键字是我今天特别要和大家谈的，十八节说天父怎样差耶稣到世上，耶稣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来。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今天要和大家谈这个榜样的力量。人生在世界上会遭遇许多的挑战困难，那么有永恒盼望的、有真理盼望的人会知道，其实这一切都是要带我们成长的。成长就需要知道每天碰到任何事物都是有带给我们学习的机会。活到老学到老，不只是学到老啊， 像我们这不会觉得老，就因为我们每天还在学习，啊、哦，有太多可以学习的，就可以很精彩的过日子。而学习到底学出什么来，有没有成绩，有没有果效，这个往往是需要考试，啊、哦，有考试就能够试验出我们所学的到底对不对，我们所学的到底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说这个人生啊，有学习的必须以及必要，其实必须和必要都是相同的词，但是我们必须学习，要学习的话就必要，有必要考试。所以那么要如何才能够学习好呢？榜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例子是让我们羡慕的？最近 在我们这里掀起了黄仁勋旋风，不知道会不会引起很多年轻人的这个有为者亦若是这样的盼望。这个孟子滕文公上说，颜渊说，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就是颜渊颜回啊，他其实他是一个穷书生啊，舜嘛是一个君王，但是这个颜回说，舜是怎样的，我也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去看那个穷书生啊，和那个君王到底哪一个比较优秀呢？我们很难说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评分。但是总而言之，像颜回啊、颜渊这样的生命，这样生活是有价值的。他的这个有为者亦若是这样的志向，就带给他这个有无限可能这样的生命，所以他称为父圣啊，这个儒教的圣人。那我们其实目标更高，马太福音5:48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基督徒的标准是有与这个至高至上的全知全能全爱的神一样的完全。这个虽然在没有接触到这句话的人而言呢，觉得说这个是太夸张了，但是我们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人没有志向的话，人就把自己看小了。所以提摩太前书4:12，保罗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们不只是有上帝有耶稣做我们的榜样，我们也要看见榜样，并且我们的心智就是要成为榜样，这样才能够使我们有一种向上的动力。这个推进力会使我们的生命 活得精彩，活得让自己满意。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各种的困难，所有的困难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就圣经的话而言叫做试炼，但就我们而言其实就是考试，一次一次的考试，看看我们哪里还学得不够。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有志者事竟成，这其实是在后汉书的耿眼传里边的话，那我们已经 很熟悉了。这个有志者事竟成，我们有为者亦若是的志向能不能使我们的生命成功呢？这有一些这上帝的帮助，但是我们也有我们需要尽的责任。所以希伯来书3:6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不知道你的盼望够不够夸张，可夸的盼望也许你可以理解说， 在世人看起来非常夸张的盼望。但是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谈到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争论 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你如果认识你自己，你一定要认识 你是整个宇宙存在的唯一的主角，没有办法被取代的。世界的价值，别人的价值都在于你自己，这是对自己的看法。什么是可夸的盼望呢？有多夸张都不夸张。我今天也许可以跟大家来跟大家在就这一点上面来多谈一点。然后你有盼望还得要有什么胆量。我们的意向说，我们以神的家为我们的，以这个家教会为我们的这个目标，对不对？为实行之路。那其实神的家，它的基本的起点就是可夸的盼望还有胆量。在第十四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这平安是我们的福分，属天的平安是我们的福分。我们起初确实的信心，在教会里边我们认识到上帝的时候，什么是我们认识上帝的起点？就是有那真实的信心，确实的信心，这是我们生命人生价值的起点。如果没有这个确实的信心，我们不过是与芸芸众生一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很快就过去了，生自己的价值建立不起来。所以我们和大家讨论到这个生命的价值，其实如果有了，那我们坚持到底，就会一步一步的看见，其实上帝是何等的看重我们。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只好落在世人的状况里边，就觉得世界好艰难。所以我们今天在周报上面跟大家谈的问题，2024年已经快过一半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起点。这两天这个柯文哲讲说2024人类发明了 AI， 那被人家引起一段的争论，因为不是发明 AI， 而是什么 AI 到现在开始显出它的功效来。这个 AI 的观念是从1986年开始 就有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人间风绝云诡，就是风云变幻非常厉害，波涛汹涌，充满着危机，但是也是机会。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有真正的信仰而言，这个外在的环境的变化震荡，其实是天父为他所爱的儿女预备的成长环境。各种的困难对我们就是催逼着我们，让我们去面对这些功课，让我们能够生命不断被逼着不断的更新变化。所以这是成长的环境，也是主耶稣为他所呼召预备在基督里赐予荣耀冠冕的门徒特别布置的试炼场域，也就是考试场。现在这个台湾的升学制度比较多元，但是不久 也会有大专的联考嘛，是不是？是不是大专联考我都不知道，应该是哈。那么总是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越早去进到考试里，就越快能够升级。这个说法大家明白吗？这个整个世界其实是充满了各样的考试，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跟随榜样，效法基督，成就荣耀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第1节说， 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是有看到可羡慕的对象，觉得说他这样活真的是让我羡慕，我们才会知道，我才会有一种动力使我们向着一个目标成长嘛。在这一节经文其实是跟第十章的最后一节连在一起的，就是这里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是讲到我们如何才能够活得精彩，活得有价值，这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到榜样与试炼会使我们成长，使我们活出有质量有能量的生活。那么叫众人喜欢，叫他们得救，就是帮助人不要被围困在这个争闹的痛苦当中。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喧嚷争闹，而基督徒能够活好，是因为想要让人从这个困境当中得到帮助，让人们能够脱困。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越来越平安，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什么恐惧。但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什么恐惧，会不会变成一种状态，就是安逸的生活，使我们就不思进取了？所以上帝会加给我们一些试炼，而我们需要有一个责任感。我们想要去帮助人的时候，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快速的成长。如果我们没有想要去帮助的对象，我们一直落在自己的种种困难里边呢、那么一直在忧愁于烦恼于自己这里做不好，那里活不好，其实这是一个初阶的状态，这不是一种成长的状态。信心成长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一切都坦然无惧，但是坦然无惧也会让我们太安逸过日子。这个是母亲节的时候跟大家讲为母则强这样的基本概念，我们想要去帮助人才会使我们有动力可以成长。这是一种成长了的生命，成熟了的生命所需要的状态。我跟大家讲的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自己老是在种种的不安当中所以天天在求救，主啊救我，那这个不是长进的状态。信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没有什么害怕的，但没有什么害怕的有些时候也会造成太安逸，以至于就失去了成长的必要性。所以就需要有凡事叫众人喜欢，凡事叫他们得救这样的心，才有值得叫人效法这样的生命状态。所以总之我们今天想要在这个榜样以及试炼这两个问题上面，榜样是让我们学习的，试炼是让我们通过考试可以知道学会了哪些，而哪些还没有学会的。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讨论的主题。我还是先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仆人敬畏的站立在你面前，非常的需要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在讲的和听的人当中，让我们能够使讲的听的都得到益处，并且因为灵力相通的缘故，使我们的分享，使我们在你面前借着讲话，借着信息， 能够领受的恩典更加的明确，更加的真实，更加的有效力。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仍然继续讲这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就是讲到新天新地的呼召以及建立。那么上次我们讲到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十三节开始讲，刚才金雄也带我们读过了。今天我们从这四节经文里边可以讲四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照样。台湾话说我因为看样啊，无因为自己想啊，但是自己想有些时候会想歪了，想错了，想得没有那么明确，所以还是有样让我们照样会比较好。那第二件事情，十四节你们要看见，事实上我们能够看见属天的荣耀的知识啊，能够让我们拥有奇妙的超越于绝大多数的人这样的知识，这是我们的生命的能量，知识就是力量。那么在第十五节说，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当我们 有所看见的时候，就要让那看见的能够临到于我们。神是万有的根源，神就是一切，上帝临到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呢？这也是我们可以谈的。而十六节说，耶和华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这个审判也就是试炼，是考试，那么也是我们的成品检验，让我们能够知道所学的学到了什么。那么在讲义上面，我还是从第一节列到最后，讲到我们教会就是耶和华的心腹，耶和华的心腹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个过去我们知道，我们要听见神的声音，要去领受上帝的承诺，让我们能够生出新人来，以至于能够构建成新天新地。那么过去已经过去，现在我们要讲现在的事情。现在就是我们正在生出新人、长成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生出新人，在现代的物理学让我们越来越知道，其实所有的环境都是我们的思想所造成的，我们的看法所造成的。这一点我们会跟大家这个越讲，希望能够越明确。所以所谓的生出新人，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种变成新的这种改变，就是在成长。而新天新地，每一个人的天地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而每一个人的环境都是自己的心思意念所造成的、所形成的。所以我们形成新人的时候，就有新天新地。而在侍奉当中，保罗所说的，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谓的基督成形，有些新人不在别的地方，天国就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一切都在于我们的心。你的心若平安，你的心若丰盛，你的心若稳定，那么其他一切都不是问题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吸引力原则，但最近人们常喜欢看那样的书。吸引力法则就是你的心怎么想，事情就怎么成。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的第十节、十一节，你们爱慕耶和华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 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欢喜。我这个稍稍的倒一下片了、做一点提示。生命的成长，首先要感受到安慰。上帝给我们环境，上帝给我们人际关系，就是要让我们有被安慰这样的体会，这样的感觉，然后要吃奶得饱。吃奶得饱就是灵奶，当我们幼小的时候，我们能够接受听得进去的话，那么吃这个长大了就要吃干粮，就是有些别人啃不下去的，我们吃起来也吃得很香，这就是生命的成长了。那么在十二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我上一个礼拜跟大家主要讲的就是使平安怎样延及他，延及也就是铺张穹苍那个铺张，也就是这个张开幔子，这样的幔子，这样这那个字的张开。所以其实我们是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得到安慰，进入安息，然后从吃奶到吃干粮，那么面对着世界，面对着生活的种种挑战，不是只要活下去，其实能不能活下去是上帝的事。这句话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上帝保证让我们能够活下去，但是我们要努力使我们活出上帝的平安。把属天的平安，这个平安沙龙这个字，其实也带着丰盛的意义。我们要从神那里，从高维度的存在，也就是这个以赛亚书所说的在净空的高处去接受能量，接受一种丰盛的平安的能量，然后借着我们的生命生活，借着我们的言语把它铺张开来，那么我们把天上的平安拉到地上来，扩张它，支搭它，好像帐幕一样。这个帐幕就是在风雨当中能够去保护，能够去遮盖我们所想要遮盖的人。每一个人的帐幕有多大，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喜欢露营，对不对？那小孩子就小帐幕，你看到成吉思汗的帐幕是怎样帐幕啊？那其实帐幕是有大有小的，上帝支搭帐幕在人间。我们要使我们从天上带下来的平安，借着我们的生活造成一种磁场。渐渐的，我相信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会体会到这件事情。就当你里边有平安，然后把它支搭开来，铺张开来的时候，你到哪里就会带出一种平安的光照，就会使得很多人进到这个帐幕里边去感受到平安。这是使平安延及他的状态。那么好像江河，这个江河的特性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江河是有源头的，是有流出的，那么这个流向大海就会越来越扩大。神的平安它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我们带下来以后流出去，你会看到这种流是很清晰的。所以以赛亚书66章的12节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那么我们上次讲到神的平安，神的丰盛如同江河延展。约翰福音13章12节13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这个信如何能信，不是永远不能信，而是怎么才能够信。你在天上的事情怎样才能够信呢？那么从天，除了从天降下仍然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事实上我们在基督里边才有这个基本的条件，就把天上的事，天上的平安，永恒的平安带给世上的人。所以我们上次是讲到这个点，就是我们要成为高维度的存在与低维度的，也就是现在的物理的世界的中介，成为一个通路管道。那么把基督徒的影响力的本质，就是上帝的荣耀平安它的延伸，自己有而且要带出去。所以我希望我们知道这件事，尽快的能够这个体会应用。如果我们自己还处在有一些不平安的状态里，那我们对自己我们要多督促一点，因为信心，平安的信心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呢，其实我们就自顾不暇。但是有了平安，你延伸出去啊，就会越流就会越多。所以我们说到，其实所谓的生命就是内在的信，除了信念以外没有别的东西。我们知道物质都是四大假合，都是一些这个能量量子它的聚集而已。每一个人自己的生命就是信的形成，那么这个内在的信外显，就是变成我这个人是怎样的人，然后我说什么样的话。这中国知识 很有意思的，人言为信嘛，包括人以及言，人活出什么样式来，能够讲出什么样的话，因为你里面有什么样的道，才能够道白，才能够讲得出来嘛。讲出来的话能不能带给人平安，讲出来的话能不能带给人生命，让有些人觉得说闻君一席谈还是一席谈，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对吧？啊，这个闻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不只是胜读十年书，他能够生命被安慰、被造就、被改变。那么，这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我们说这个，用把平安、神的平安延及他。上帝的平安延及我们，我们的平安要铺张出去。这个用口若悬河，这个河流在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告诉我们，十八节说，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苦中开泉源，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四十八章的第十九节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们该知道的。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人开出平安的江河来，使江河能够流出去，那么世界就平安这件事情而言呢，会越来越沙漠化。因为整个世界的震荡，人的欲望越来越大，那人该怎么样才能够满足越来越搞不清楚，人心就会旷野化、沙漠化。而恩典的信息、生命的信息带出去的时候，就能够带出平安的江河。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首很洗脑的歌，那大家会不会唱？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涌在我心，我有平安在我的心里。然后它是江河一样，江河是拦不住的，拦住了就会淹出来，淹起来，拦住了就会变成臭水塘。 所以一开始就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个洗脑歌啊，你会唱的话要常常唱。有没有呢？很现实嘛。有没有平安像江河一样在我的心里？这个歌还有另外一节叫做"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在我心。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永在我心，永远在我心里。啊，这些这个诗歌要唱，也要把它唱成生命嘛，这才是能够显出生命的价值的非常重要的原理。所以我们复述一下，讲到耶和华的承诺，使他宣告，使他生产的宣告，然后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是要和大家讲到耶和华的降临，他宣告了，他要成就。真正的成就就是我们说有平安延及我，我们就要让平安延及到我的身上。当平安延及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进到新的一个阶段，就是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所说的，那么上帝要考试了，上帝要检验一下，借着环境检验一下我们里面有多少，如果还不够，不够的话就要大大张口，上帝就为我们充满。怕的是你不想要，你不知道要，你如果要，上帝是一定会给的。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讲到耶和华的降临，那么应该要知道所谓的降临，我们会不会碰到一个很大的丈八金刚啊，出现在我面前呢，让我带来很大压力？不是这样的了。上帝的降临，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他说天上的事，让我们能信，让我们生命里边开始产生一种属天的元素，让我们不仅仅是知道物质界的一些事情，也让我们能够了解量子物理学在讲什么，了解这个形而上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了解我们的生命在永恒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就是天和天，和天上的天，也就是我们要超越物理的层次。这些物理都是一些这个能量的聚合啊。我们有了这样的知识，我们不仅是要知道它物质的现象是什么，更要知道高于物质的、超越物质的存在对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意义。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应该说是讲到最多讲到基督降临的两卷书。我跟大家 查完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还没有讲，那么今天我只就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几节经文来和大家这个做一些所谓的基督降临、上帝降临在我们的生命里有哪些事。那么在第一章第十，在约翰福音这里首先告诉我们说，让人知道有所谓的天上的事。有很多人活在地上活得太麻木，他根本不知道有所谓的天上的事，所以他也就更没有办法相信。然后帖前一章第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个神的降临，他有两个事情，是一件事情是让我们有了神儿子的生命，一件事情是让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我们会感受到这个世界这个愤怒的成分，天怒人怨啊，许多人就一肚子气啊，那这个路怒症啊，种种的情形不断的出现在我们身边。我们有了神的儿子的生命，就能够脱离愤怒。那么在帖前四章十五节， 这里说，我们现在照神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死了睡了的人以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的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么这个让我们听到天上的声音，听到天上的声音，让我们基本上就产生一种这个不一样的生命观念，就让我们知道人不会死，死不存在。日本最近这个有两本书是很受欢迎的，一本就是人不会死，一本叫做死不存在。然后那个老这个老什么老高与小莫啊，他就把它整理得很简单，其实他们都是从一个是从医学，一个是从量子物理学去看。而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听得见上帝的声音吗？其实听见上帝的声音这件事情，大家有一个概念，所谓的听见不是真的听见，但是却是真的听见。我在讲什么？这我跟前些日子跟师母讨论了一个问题，就你在做梦的时候啊，有没有人跟你讲话？他讲哪一国语言？他没有讲话，都是意念。你回去注意一下你的做梦的时候，梦中啊，所有的人跟你讲话都不是讲话，除了很特殊的，有些时候有一些特别的语言、特别的字句要给你以外，都不是讲话，都是意念的传输。我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要了解所谓的上帝听见上帝的声音呢、啊，是听见了，但不是听见。现在讲这应该明白吧？啊、哦，然后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23节就说什么？又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是带给我们一个完全的盼望。你敢信吗？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靠你我绝对做不成的。但是在第24节说，那照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主的降临会带给我们一种奇妙的信心、信念、盼望，让圣经这个听起来很夸张的话，对我们而言却是深信不疑，而且必将做成。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他就比较现实了，后书1章10节说，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他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我们对你所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那么这个基督的荣耀让我们不仅是信，而且要让我们成为见证。昨天 我和师母跟这个桂丹一起吃午餐了、啊、那桂丹最近正在经历一件事，因为她的癌症复发嘛，但她里边有非常真实的平安，一直在跟我们讲，她里边非常十分的平安。但是我只跟她印证一件事，这个平安是一个阶段，要向前发展，要成为见证。我们如何借着我们的生命活成神的见证，让人看了、啊、看见我们就有平安，这是见证。然后第2章的第1节第2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信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来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这是末后的会有混乱的现象，然后2句话，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 将来或者现在很短的 很近的日子里边，会有很多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要移民到哪里去，否则的话战争就要来了。不要动心了，1995年就有一群人就放弃了自己的财产，跑到 各地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吃了大亏，对吧？那也不要惊慌，主降临会使我们里边有上帝真实的带领。然后在第二章的第八节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磁场，有一种能量，口中的气就是我们的信心发出来的言语，然后上帝降临的荣光就是让我们形成一种磁场，形成一种能量，让我们可以把平安带给世人。我是用这些经文和大家讲，所谓的主降临，你不是这个在那里坐着 等到天上飞碟 掉下来，那有一些人跑出来，不是那样的。神的降临都是在我们的生命里的事。说到这里大家可以理解我要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 看清楚这件事，然后我们再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那么以赛亚书66章13节到第16节，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看见。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怒，看哪，耶和华必在他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这段经文从安慰那讲到审判，那其实有一些话听起来蛮可怕的，就是他在烈怒中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人必多。我们如果照这样的字面去看的话，会觉得说这个上帝其实跟一些残暴的君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所以其实这一段经文里边是有很多很多这个很值得探究的奥秘存在着。那么 我今天 在讲义上面有没有呢？有把这段经文做了一个更新的翻译啊。讲义上面我好像没有看到，因为我非常抱歉，就是之前给大家的资料在这一段我竟然没有做这个原文的直接翻译，那我做了更新，今天讲不到肯定是讲不完。那么 我会把原文它比较直白的比较真实的翻译跟大家做一些这个见证分析说明，那么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话里边每一句话都带着现代最尖端的科学所证明的事情，以及上帝无限的恩典以及恩慈，让我们可以超越生死，让我们可以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靠着神与我们同在，通过一切的试炼，经历一切的考验，都能够得胜有余，在这个世界充满震荡的时候仍然能够平安。所以这个有限的时间，我还是跟大家一样一样讲，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那么前面是告诉我们说，我这个耶和华的安慰哈，必蒙抱在这个 我们要得的从耶路撒冷得安慰，而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真实的教会。母亲怎样安慰你们，你们也照样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这个母亲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榜样呢？有母亲基本上95%以上吧，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也有一些母亲是自顾不暇的，有些母亲自己活不好，她就没有办法带出真实的榜样来。那么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你们也必在耶路撒冷得安慰。其实这里所讲的母亲，是指着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指着教会。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在教会里边要得到安慰，要进到安息，然后使我们带着能量，带着平安，可以各自回到各自的家庭、各自的职场、各自的试验的场域，在公司或者在这个工作岗位里边，也许你很想与别人和睦，别人却不愿意跟你和睦，会有那种现象吗？那我们在那种情形，常常里边的平安会被搅乱。因此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其实就像投在母亲的怀抱里边。当有一些人他在工作当中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很习惯的就要打个电话给妈妈，那听到妈妈的声音就得到安慰，那就继续去努力，对吧？其实这个是我们常常看见听见的故事。有一些到美国去留学去读书的孩子啊，他在这个他乡外地啊，那么常常在生活的奋斗当中受到试炼的时候，最需要的安慰就是妈妈的一个电话。那到底能够产生什么作用？真的有作用？为什么有作用？搞不清楚，对吧？这就是母亲的安慰。而教会是要照样照着母亲的安慰给弟兄姐妹们，给上帝的儿女们得到安慰，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观念。所以我们的一个教会到底是好不好，是对不对？如果进到教会里面去聚会，聚会完了更累，或者聚会完了觉得说压力更大，没有得到安慰，没有得到平安的力量，那我们真的是要注意一下，说到底是那个环境不对呢，还是我们自己不对？那么总而言之，我们讲圣城新耶路撒冷，上次我们也提了，这一次我们再提一下，这个总共有9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的，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里。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我们先提到这里，那么告诉我们说，去聚会，得享平安这件事情，我们要有概念，我们也要享受到。人生是会有种种的试炼，会有种种的拼搏的场域，来就要被安慰。然后呢，第七节说，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平安。第8节说，因我弟兄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第9节说，这个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第6节我跳掉了，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其实在这里我们有所求的一个重点，平安就是什么？福。上帝的无限的平安，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需要，也是我们在这个年度经文所说的，在世上我们有征战，有试炼， 有苦难，在基督里，在神的家中会有平安的。所以我们要去追求平安，要去追求，其实也就是求平安是求什么样的状态呢？首先要求与自己和好，知道我们是被上帝爱的，知道我们生命是有价值的，不要再去苛责自己，因为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上帝都知道，我们只要在信里边好好的从耶路撒冷，从母亲的怀中得安慰，从上帝的话语里边得安慰，来就是要被安慰的。这个安慰里边不带着责备，不责备自己，然后求平安，求与自己和好，进一步求有能力与环境能够和谐，能够和睦。这个与自己和好，与环境和谐，都是与上帝和好的外显。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和睦，一心追赶，要努力的去追求。这个世界的不和谐是我们的练习场，世界的种种的混乱，种种的纷争，其实就是要试炼出我们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什么样的质量的平安。很现实的，像师母她的一些方法，那是她的方法，我没有意见。就是看到电视上面一些什么政论节目啦，一些什么吵架的节目，他就避开不看。那避开不看是一个阶段，你能不能看的仍然有平安？因为知道这是世界的现象，明白吗？而这些世界的现象，其实上帝容许它存在，使它存在，有它非常非常真实的意义。一个直接的，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意义，就是试炼你，考试，考一下你，你里边碰到那些问题会带出什么？会带出咒骂，会带出混乱，会带出恐惧，会带出烦躁。其实那些都不是外面来的，而是自己里面产生的。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有一句话是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他说别人眼中的你不是真正的你，你眼中的自己也不是真正的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正的你。这句话听得懂吗？因为别人的价值，别人的，你身边的这个人的价值，这个人的好坏，其实是他或好或坏，对我而言都在于我的看法。我看他为好，那么他对我就是好的。我看他为不好，他对别人再好，对我都是很讨厌很麻烦的事。世界上的一切其实都是镜子照出我们的自己。所以在这个基本的观念上面，我们可以从反面来衬托，让我们了解很多我们可以去思想，可以去这个产生的智慧，生存的智慧。别人对你的评价好不好，跟你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他自己里边的反映出来的。别人如果称赞你说很优秀，其实也跟你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他自己在你身上看见他的优秀。别人喜欢你，跟你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在你身上看见他自己的喜欢的东西。说得明白吗？ 我们别人怎么看法跟我实在无关，我是怎样看人的，我是怎样看世界的，我是怎样去理解外在的环境。你的看法，你的理解，就是你的宇宙，就是你的世界，就是你的天地。上帝要给我们的新人，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工作场域，我们的家庭里边，首先是借着我们的看法，然后接下来借着我们的看法所产生的能量，让我们能够创造出平安来，创造出彼此之间的平安、喜乐、美好来。我们是有这个创造的能力的。所以今天圣经的经文，其实我已经没有时间讲了，跟大家讲一件事好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个常常嫌自己的命不好，运气不好，对不对？那么中国人讲到命啊，他有一套顺口溜啊，他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人的人生好不好，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九交贵人十什么呢？十养生。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那么这是一个系列啊，让我们知道人生要好命，其实都有这需要这十样东西。但是这个顺序它是认命，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有智慧的人要反其道而行，逆向行驶，从十到一，这个叫做造命。如何去造命呢？属于养生，养生在于养心。我是最不懂得养生的，但我会养心。你的心如何？其实心理因素就带出身体的状态来。我们懂得养心，就让我们成为一个追求生命价值的人。要追求生命价值，就要多交贵人。所谓的贵人就是好人。这个庄子 有一句话，就是说常与贤人就 常与贤人处就无过。就你跟好人住在一起啊，跟认真的学生一起读书的时候，住在一个宿舍里边，功课就会好。跟爱玩的学生一起读书的话，以后就拉 K， 就搞东搞西，对不对？所以你要交好人，好人就是我们的贵人。那么交了好人以后，我们就要进到第八项。第八项叫什么？这个六名七相八敬神。我们看到都是好人，我们就知道天地间有神。我们其实敬神就是敬自己。佛教徒讲一句话，看到偶像的时候叫做因无理如。你看到偶像不是要你拜偶像，而是要你起恭敬心，知道这个世界是值得敬畏的。当我们有了敬畏的心以后，我们的面相就会好了。40岁以后的面相是自己负责的，因为就常常有一个恭敬的敬虔的心，面相就好了。面相的好不好，不是因为化妆品来的，而是因为你里边的什么，里边的人格生命来的。面相好了，名声就好了。名声就是影响力，像那个黄仁勋，因为有名声啊，那就一大群人跟着他，对不对？你有名声就会有影响力，有了影响力以后，你就要名副其实，就要多读书。人家对你有期待，你就要好好的进步。所以五多读书， 那么这个六要四要积功德，积功德也叫积阴德，其实就是我们要做对的事，做好的事。至于这个积功德怎么样才能够最好的积功德，下一次我和大家说。积功德了以后，就越来就越有这个这人生的作业成绩越来越好。那么这个四积功德五读书，这个一命二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就是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的磁场。当你越来所做的事情越好，你自己这个风水最大的风水是自己的心呢，都不是靠外在的环境，自己形成磁场，然后就能够有灵的能力运行，自己的意愿运行，这个叫做运。那有了运以后，这个命就会不断的升华。我以前常常跟大家讲，所谓的命就是命定。上帝说我们可以求这个，我们可以求他命定。其实我们的言语，上次有和大家讲一个概念，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量子物理学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量子叠加，这个薛定谔的猫，就是我们的思想里边有无限的可能，当我们讲出一句话以后，就变成那样了，这样明白吗？这个其实量子物理学就是灵的学问，所以人生是靠自己命定的，这样说明白吗？所以这个口诀，我这个记性不太好，你应该可以背这个中国人的老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反其道而行，你的人生靠自己创造，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因为时间没有了哈，下一次不知道哪一天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把亲爱的弟兄姊妹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当中，让我们能够进到以赛亚书六十六章这个阶段，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创造自己的人生，创造自己命定自己的人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我们认识你的缘故，能够把天上的平安、属神的平安带到这个世界来影响别人，来造就自己。求你让我们对自己的看见、自己的价值越来越能够明白，越来越能够肯定，使我们能够借着环境的种种试炼，使我们活出你给我们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人生来，让我们能够从今生到永恒带着无限的荣耀，赐给我们属天的盼望，赐给我们可夸的盼望，以及我们在你里边的真正的明确的信仰。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
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谢谢牧师好吗？因为他的信息含量非常的多，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在上教会的那个 LINE 群组里面去听一下。然后我们来报告教会的消息，请大家翻到周报的后面。好，2024年和三纳儿童夏令营消失的乐器日期是定在8月1号到8月3号，营会的地点是在万里芥菜种的营地哈、哦，这个地方可能我们之前都去过了哈、哦，然后集合的地点是台北跟城上城哈、哦，原价是3500块哈、哦，每人3500块哦，有早鸟优惠哦3000哈。那有两人同行也是优惠哈，然后接着就是新诗歌创作大赛发行的 USB 的音乐的专辑哈，内含有6首两声道的得奖作品跟诗歌，以及两首多声道的音乐影片跟档案， 皆为录音室品质的档案的规格，那今天可以索取，台北就找名人，陈尚省的部分就是找洪辉，那也请大家如果有负担，就是多多为这个诗歌创作来奉献。好，关怀代祷的部分就是可诗歌跟